啊，欢迎大家来到回来我们的桌边时刻，这是我们第二季的第一集啊，我们一样是请到了哈士奇，对，因为毕竟叫四在哈龙嘛。
耶，yeah,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对，我们又回归了，对，我们休息一阵子啊，对，毕竟那个时候过年就比较忙一点了，他实在是没有空，
啊、
就是找时间录这样子。那我们先讲一下我自己频道的名称改的哈，我们本来是懒人游戏乌托邦嘛，现在被改成了那个给肥龙一盒桌游，那之后就是会以这个名字为主轴跟大家见面。
那为什么会想要改成这样的名字呢？
哦、真的是很多人在问这个，到处都有人问的。
我来帮大家问一下。
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原因啊，就是本来的名字不太好记，其实不止一两个人跟我反映过这件事情了。对，而且很多人都叫我蓝人，那其实就我还是希望有一个比较，就是怎么讲，一个定
属于自己的名字嘛。
对对，就是一个比较习惯的昵称嘛，就叫肥龙。
嗯嗯，
对，
嗯，
然后这个其他一些因素都不是非常重要，重点其实就是这个名字不好记也不好念，说一句老实话。
我一直以为蓝人这个名字是因为有一个那个蓝人乐团嘛，就全身会涂着蓝蓝的那个，
不是、欸、完全没有这个理由，也不是因为阿凡达，
完全没有吗？
也不是因为阿凡达，
也不是。
如果是要论蓝人起源的话，其实就是有一个人的米宝是那个蓝色米宝，然后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叫这个名字。
哦、
之后拍个纪录片嘛，对，蓝人游戏乌托邦起源。
对
啊，那哈士奇你这边为什么会选哈士奇？我好像问过，是不是你是因为
就是因为我就很想要养一只哈士奇？
哦，对对，好像你有讲过，对，我好像问过。
对，然后后来就是，然后狗的名字要叫做夏天。
哦，对对，那子，那子，
对
对,
对，所以就这样合起来就变成这个。
给新观众、新听友，就是还有桌友们，就是让大家知道哈士奇也是有想过，算是有想过吗？
对对 对,
对，有想过的，
想了好一阵子，
夏天的哈士奇，哪只哈士奇？
对，
啊，那我们就进入本次的重点哦。这次的主题选定的是跟翻译有关的，那这次主要会以哈士奇为主讲，因为他最近接了蛮多翻译的案子嘛。我记得你接了《百年对峙》，还有什么《幻古侦拓》嘛，对不对？那个等一下你都会介绍到什么什么翻译嘛，然后校对一些流程啊。好，那就请开始讲吧。
好啊，就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不知道大家对于翻译会是有什么想法，就是除了基本的规则要正确之外，那大家对于翻译的风格啊，会觉得需要逐字翻译呢，还是说意思对了就好，然后规则书上面的排版啊之类的，会觉得我们也是依照原本规则书上的叙述方式呢，还是说也可以适当的跟动？
哦，那你们第一次看到的可能是首播，那也欢迎就是在下面留言，就是刚才哈士奇问的问题，你们都可以就是立刻回答他说，哦，你觉得是怎么样的翻译是符合你的胃口的，或者是你觉得怎么样的翻译很好，以及为什么很好？那我们在首播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旁边，所以就可以尽量的跟我们交流。
嗯嗯嗯，对，就是很想要了解一下大家的意见，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意思对了就好的那种，就是我留翻译。因为我觉得规则就是一种工具书嘛，那只要规则正确，然后更重要的是要怎么样以最清楚的方式呈现给大家，所以我自己常常会修改一些规则的排列顺序。就如果有长期收看我的部落格文章的观众，然后自己也会去翻阅原文说明书的话，可能就会发现我在部落格规则的编排上常常会有一些变动，所以我在接正式翻译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习惯。其实很多规则我都想要整本就是重新写过。
而且我们有时候也不是说本来的说明书写的就不好或干嘛，当然有写的不好，但是大部分其实都还不错，只是怎么说，载体不同吧。像哈士奇这样写一个文章，他为了让别人立刻就是了解这个游戏，可能就必须把一些东西去调换顺序。尤其是我做这种影片，会发现我影片跟规则书通常会有一点差距，在编排上面要做一个很大的跟动。如果单纯照这种规则书像字典一样这样写的话，其实蛮无聊的。而且如果你只是把规则书这样照搬上去，其实那就看规则书就好了，也不一定要特别去做这些事啊。对，然后载体不同本来就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不会完全照规则书的逻辑跟脉络走，因为在不同地方本来就是要因材施教，对症下药嘛。
嗯嗯，对，而且就是规则书大家很可以很简单的就是前后翻阅对照， 但是像文章或者是影片的话，它就是会有一个，应该说时间性嘛，就是我从由上往下读的时候，我要回头去查看，有时候不太方便，所以在这种规则的编排上就比较需要多花一点心思。
哦，对啊，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会，所谓的这叫什么超译嘛，你那边有时候也会有这些状况，对不对？
对，我觉得我算是很喜欢超译的
哦，原来如
那
此，
种坏翻译。
例如嘞。
例如哦，像就是以最近我刚翻完的《百年对峙》来说好了，就是像它里面有很多那种历史人物的背景介绍嘛，但是它原文的资讯很片段，就是它不会很完整的把一个事件的脉络讲清楚，它可能只会截取一些重点。对于像我们可能大部分人对于英法百年战争这个历史就不是很了解，所以常常如果突然出现一个人名，或者是突然出现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如果只是单纯的照着翻译把这些东西放上去，我觉得并没有办法达到作者他们想要借由背后的历史脉络，然后增添游戏的情境带入的这种想法。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就会自己多做一点算功课嘛，就是把一些稍微细节一点点的东西带进去，这样，然后就是做一个改写。
这个原因也非常单纯哦，因为很多桌游都是由目前啊主流都是以欧式或德式或美式为主。那刚才讲到的百年对峙，他说英法百年战争，说实在是英法百年第二次的战争啦。
对，
对，
第
他
二
这个
次
就
百
连
年
第一
战
次我都没有很熟，更别说英法第二次的百年战争，这东西没有 Wiki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所以它里面有很多东西可能对于欧美人可能是常识，所以他就是他自己刚才说的，他写的很片段，因为不需要写这么多。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华人圈来说，可能这些历史我们就很不熟，所以你突然间讲一个奇怪人名，就呼谁啊？就我们都不知道他是
对，没
谁，所以
错。
就会变成在翻译上面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他必须多写一些东西，让人家去快速的了解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做了些什么事情。这就是你刚才讲的
没
主
错。
要的概念嘛，对不对？
对，所以我在翻译上的时候，就是会做这种很不忠于原文的 改动。像我们翻译团队的成员，有的就会比较忠于原文
原文
嘛。
派的，
对，所以我们在这种翻译的沟通上，就会常常就是需要交流意见吧，就是会想说，到底要怎么样呈现给大家会比较好。
用什么叫拳头啊？就是出来
哈
瞧
哈哈！
事情啊。
对，所以就是这是也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问一下大家的想法，看看大家对于就是会希望怎么样的翻译自己比较喜欢这样。
接下来有几个我们就是找我自己啦，我不知道他之前有没有找一些案例，就是翻译的案例这样子。我这边自己手上有一盒那个《镰刀战争》的旧版，它里面的翻译有真的是让我就是刷新三观，就以前呢、啊、很久以前让我刷新过三观这样子。它同一张玩家帮助表，同样都是 token 这个词，一面翻译成 token，一面翻译成 token，看到我的头都很痛，你知道吗？就到底什么是 token，什么 token，对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写什么东西。尤其是早期一点的游戏，都有很多这种翻译上的问题。他们好像是请不同人来翻，然后这个人就管这些东西，然后翻完之后就不管其他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沟通，所以导致同一个词在同一张玩家帮助表都有可能会有两个不同的念法，这真的是很神奇一件事情，
这真的是，
这 超问号的。当时看到的时候，真是刷新三观。
像是现在比较多那种跟对岸出版社合作的游戏嘛，所以会有一些简繁体上转换的一些问题
就是
吧。
对岸如果给我了一些规则书之类的，他下面写繁体，结果我打开来看到那游戏的游直接是水部的，我就直接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比较是用错部的这个游，我是都会有提意见的，就是我都会去找，因为我其实找简体字的功力还蛮强的，他们有没有改，我没有权利决定这件事情，我尽量都有找到，然后去回报了啦。
而且就是这也跟出版社他自己对于稿件的权限有关系吧。像有些代理，他可能是我们写好，然后必须传回去给他们制作，这种时候就比较容易出现游戏里面会有一些就是简体字的字体这样。
当然，我们对简体字没有任何想法，单纯只是因为这个游戏如果是繁体中文版本，那就不应该出现另外一个语言，就像简体出现繁体也很奇怪。那另外一个就是用语的问题啦，就是 两岸的用语可能会有些不同嘛，像视频啊、影片啊这种，在桌游上面其实也有，像我常常看到摸一张牌或抓一张牌，那在我们这边比较常用的就是抽一张牌啊，说实话这就是比较常用的用语，那这个部分我通常就不会特别提。
对，就只是比较没有这么在地化的感觉，但不影响。
当然如果是请这个地区专业的翻译的话，我会尽量希望就是比较符合在地化一点啦，这样子。最近我也有要拍一些其他影片，然后刚好也有被拉入一些教稿的群组啊，然后我发现了这些事情，然后他自己也想说哦，这个也是可以拿来做一期的内容这样子，然后刚好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为何会有一些翻译上的问题啊，然后之类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就是大家有时候很在意的那种简繁复换，然后为什么这个字会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其实不是这个出版社自己的包啦
、啊、那这是我们这一次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翻译上的一些美角吧，应该这样说。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最近热门的游戏，那这边由哈士奇先讲。
好的，那最近呢，就是在 BGG 上面热门很久的游戏，就从我们过年停更期间就一直盘踞在 BGG 的热门排行榜上。那这款游戏呢，就是 Redlands。这款游戏它在去年吗？去年还是前年有在 Kickstarter 上募资，然后这是一款两人对战的卡片游戏。游戏的背景它设定在灾后的末日，玩家们就率领着一群幸存者，为了保护自己的营地，争夺对手的资源而互相战斗。在灾后的末日，水资源就变成珍贵而且非常稀少的资源，所以游戏的核心概念就是围绕在如何利用水资源打出事件卡或人物卡，然后利用这些卡片效果保护自己的营地并攻击对手。那其中一个玩家所有的营地都被破坏的时候，游戏就会结束。游戏的概念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游戏最好玩的地方是它的卡片能力非常的多样，而且卡片效果之间的组合也非常有意思。那在每场游戏开始的时候，玩家们会随机获得六张营地卡，那每张营地卡都有不一样的能力，玩家可以选择其中三张作为自己的营地。那这样的设计呢，除了让每一次的游戏都有不同变化之外，玩家们在游戏过程也会有不对称能力的对战体验。
所以双方的牌组不一样，因为我之前有看过这个游戏现场玩，但我没有特别去了解它的规则。
它双方的牌组就是会从共同牌库抽牌。所以是没有自己的牌组这样。然后呢，那游戏中的卡片就会分成人物卡跟事件卡。人物卡就有点类似肉盾小兵的感觉，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营地前面，然后保护你的营地不被对手伤害。那事件卡就有一些很强大的能力，像是它可以一次对一整排的敌人造成伤害，或是使场上的所有的卡片都返回玩家的手中。这些事件它就需要一点时间的酝酿，就是需要过几个回合之后才会发生作用，所以也非常考验玩家配合卡片效果来布局自己场上卡片的能力。除此之外呢，每一张卡片它都有多种用途，玩家可以消耗水资源使用效果比较强的能力，也可以弃置卡片然后发动效果比较差的效果。但是因为每回合玩家只有三个水资源可以利用，然后大多数的卡片它都需要消耗两个水资源，所以如何在不同的卡片效果之间取舍就是游戏最有趣的部分。
所以它每回合就是三个水，然后就看你要花多少，自己去搭配你的能力，然后你要把资源花在刀口上。
对对对，然后你也可以消耗一个水资源建造一个水塔，然后就是它你没有用完的水资源都会就没有办法保留到下一回合，
除非有水塔。
对，用水塔的概念，如果你没有办法用，你就把水变成放到水塔里，然后之后下一个回合你可能就有四个水资源可以用这样。对，然后这个游戏我觉得它就是互动性很高，然后除了就是有几个图示的说明可能不太清楚，你可能要想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外，我觉得游戏其实没有太大的缺点。然后再加上它的卡片数量很多，玩家可以好好的研究就是卡片效果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款游戏就是可以在 BGG 上面盘踞这么久是蛮有道理的。
哦，原来是我还没玩过。
对，
之前我看到他们玩，确实看他们玩的也是蛮不亦乐乎的。
我们在那个 TTS 上面有一个模组可以玩的。
哦，好，那之后
改天不知道玩什么，我们可以对直播
做个直播。
好，那 那下一款我们来听听看肥龙要介绍什么。
下一款了，下一款这款游戏叫做 For Science 啊。我稍微看了一下他的故事，就是好像在说研究一种未知病毒的解药。其实我们对这个病毒并不了解，有点像是盲抓吧，就是盲人摸象的概念，随便煮一个东西然后看一下到底有没有效果，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利用这个解药去逆推这个病毒大概的建构分子式。就是我看到这边觉得干是什么无聊的分子建构游戏。然后我想说好好我先看一下到底怎么玩，先不要有那种既定概念。结果一打开规则书第一页，然后就发现它是一款合作叠叠乐游戏。然后我就哈什么合作叠叠乐游戏，然后我再稍微看了一下规则之后，发现这款叠叠乐游戏难度比想象中的高很多，可以说是迷宝马戏团跟摇滚巨塔两个这种叠叠乐概念游戏合在一起。我们会透过翻牌去讨论要怎么制作这个解药，应该说要决定怎么制作解药。确认好之后我们就开始叠放这些你可以想成是分子式的东西，然后叠放完之后就是检查这个解药有没有效果，叠完有效果的话我们就会拿到对应的病毒的建构板块，因为我们要去猜病毒大概的分子建构方式，最后利用这些病毒建构板块去拼出病毒本来的样貌，然后去最后获得一个目标的分数。我们要想办法在一个15分钟的时间内拼到一定的分数，然后去上交给政府，然后才能获得胜利。那游戏本身困难的点是这些排放的积木其实是有规则的，可以看到上面那个线啊是有连接的，什么可以碰到什么以及什么不能碰到什么都有限制。而且一个实验室当然就有很多个桌面，同时可以进行非常多的怎么讲实验吧。当一个桌面构筑好之后，玩家就可以开始拿积木然后开始构筑，但这个时候其他人不是闲着，他们要赶快去做其他桌子的事情，以及那个人叠好之后其他还要去观察一下，就是你叠的对不对，你叠的对我们才能去，就像是已经做出一个有效的解药，才能去拿到病毒建构式的一部分，然后去想办法拼凑出这个病毒。整体来说就是非常忙啊，忙到不可开交。哈士奇有玩过类似这样的崩溃合作游戏吗？
没有欸，我只有如果是那种叠起来的游戏是有玩过，但是没有这么
崩溃是不是？
对。
那实时类的游戏就是会有计时的，
有像是那种叫什么医院
火线急救室，
对对对对，类似那种就是即时的。对对对，这种有
这种即时制就是很考，尤其是又合作的话大家就很崩溃，场面异常火爆。
对，而且它的叠积木的难度真的很高欸，
很高。它那个线就是你只有线跟线之间两个一定要碰到，然后其他不能碰到，其他是不能碰到的。超级忙，
好夸张哦。
这种实时合作游戏其实我个人很喜欢，像我自己就有收这个疯狂山脉，然后以前玩过但是已经绝版也没有出中文版消息的炒锅之心，都是一些非常崩溃的游戏。那这款 For Science 是否能够突破崩溃的天花板呢？我们就等到正式出版，我有机会玩到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咯。好，那 For Science 其实就介绍到这边，它其实就是一个叠叠乐游戏，虽然说都很崩溃，但它游戏其实没有那么困难。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哈士奇的下一款游戏。
嗯，那下一款游戏呢要介绍的是 Bitoku 森林之道。那这款也是从去年就一直在 BGG 的热门排行榜上，然后去年年底的时候有和肥龙和菜鸟一起测试这个游戏，然后那个时候一直想要写文章介绍，但就各种偷懒所以就一直拖着拖着，然后后来就意外成为这个游戏的翻译，
现在就是要还了，是连本带利直接给你了翻译的工作，
终究是逃不了。好，那这个游戏呢它是一款结合骰子公摆、牌组构筑、引擎构筑等机制的得分沙拉游戏啊。游戏的背景就设定在一个就作者他受到宫崎骏动画影响然后启发的虚构世界，玩家们在游戏中扮演居住在古老森林里的精灵，那为了成为下一任森林守护者而在森林中完成各种任务，提高自己的品德修为。那有玩过或者是看过这款游戏的观众应该都知道森林之道的规则细节非常多，那游戏图版也非常的花，然后但是这个游戏的核心概念其实非常的单纯，玩家在每轮游戏开始的时候它有三张手牌跟三颗骰子，那玩家可以就是先打出手牌解锁骰子，然后再把骰子放到森林各处执行收集资源获得卡片，然后获得各种能够换取胜利点数的资源。那我觉得森林之道最棒的设计就是在这个没有运气然后也可以当作角色培养的骰子公摆机制。游戏的就是行动它分成基础行动跟进阶行动，骰子的点数呢只有在玩家执行进阶行动的时候才会减少。那骰子的点数有两种功能，第一种就是可以拿来卡人，玩家把骰子放到森林的时候骰子的点数必须大于其他骰子才能够执行行动。 好，第二个功能是会影响行动的强度，也就是你的骰子数值越大，行动的效益也会越高。那这样的机制就是让玩家除了单纯的以骰子一个一个去抢占每个行动栏位之外呢，也可以使用点数比较大的骰子直接霸占整个行动栏位，让其他玩家必须把骰子放上去的时候，他只能执行效益比较差的行动，这样来卡人。我觉得整体上来说，三林之道的随机性有点高，因为它供应区都是随机翻开来，比较难有长远规划的可能。然后除了骰子公摆的机制之外，其他的机制也比较像是打打酱油，没有太多的琢磨。但是我觉得因为它的游戏重心就都放在功能摆放上，所以掌握相关概念之后很快就可以上手，然后其他的机制搭配起来也为游戏提供很多元的得分路线，然后也有很不错的游戏变化，再加上漂亮的美术跟日本神怪的游戏背景，就是一款很不错的策略游戏。
刚才你说是被宫崎骏启发，是作者说的，确实有那个feel 在啊，里面有个行动，我一直有点好奇，就是那一段我没有特别仔细看，就是不是可以烧那个信徒，然后解锁骰子吗？
对，对，
那个真的是烧信徒吗？还是他其实是在做什么膜拜动作？其实我不太确定。
他就是把你的这个信徒，就你可以说烧掉也可以，但是就是丢掉，我不要了。
真有品德啊，这游戏这么有品德。
对，这就是这不愧是有品的人。
这种有德的游戏就是那个枯山水啊，也是好、哦、超有品德的。
对
你懂不懂啊？我们要把这个山水缠让给对手，然后另外一个就说闭嘴我的，然后就直接扣两点德，然后把那个抢走，超级缺德。
对，所以追求品德的人都在做缺德的事情，
太可怕了。
对啊，总之这款游戏就是花了很大的心思，就是翻译各种名词啊。
哦，对，这个游戏里面，因为它被宫崎骏影响，所以它里面很多什么，像那个森林有四块，对不对？我们通常就是分一二三四，然后中间一块，这样总共五块森林。
对，
然后它不是，它说明书里面讲，哦，第一个森林叫什么什么森林，第二个森林叫什么什么森林。我就看到我看到那本说明书，我就真的会有人在意这件事吗？
没错，就是要把它想成一个这个有点文绉绉很适合它游戏背景的名字，也想了、哎、也想了蛮久了。
长盘森林哦，笔雕在里面那样。
对啊，所以总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赶快就是把它买回家吧。好，那这个业配帮别人业配的这个流程就到这边，让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款这个热门的游戏是什么
啊？最后一款我看到的一款游戏哈，叫 Earth， 它没有特别的中文翻译啊，我会比较倾向翻乐园，而不是什么地球或土地之类的。老实说，有点犹豫要不要介绍这一款啊，因为我看了一下它 BGG 的页面，它写预计出版日期是2023，也就是明年才会出版这样子。
嗯，
对，但是因为它封面真的蛮好看的，然后我就还是因为好奇，然后翻了一下规则书。我看了一下这个游戏，算是融合了类似波多黎各的机制，就是玩家会执行某个行动，那其他玩家会一起做，但是会做效益比较差的。那一个就是，也就是说，选行动的人会比较有优势一点。那游戏的目标是要创造自己的 Earth， 刚才有讲，可能翻译成乐园会比较合适一点，就是我们要创造自己的一个世界啊。反正就是要盖自己的动物园跟植物园了，没错，就是那一套，跟那个 Ark Nova 一样，差不多的那一套。玩家会透过行动来收集资源，并且花资源打出手牌或是补充手牌，做一些效果联动这样子。看起来这个整体来说会蛮常见的这个机制，但当然它会有些特色啦，我才会特别再拿出来讲。特色我整理出大概两个，第一个是这个游戏有着简易的成长曲线。之所以会是简易的成长曲线，是因为一开始我们没有打牌，所以我们能做行为就是很简单的四件事情。你可以想成展翅翱翔左边那一列，反正就选一列然后做事情，然后就这样没了。我们会根据之后打的牌才开始有更多的联动跟效果，所以一开始因为你没有什么选择，所以你能做事情就没有那么多，很快就可以理解这游戏到底在干嘛。但你随着打出来牌跟抽的牌以后，你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策略性变化性，也会直接指数性成长。因为打出来的牌必须排成一个阵列，就是四乘四的阵列，很多效果会指定蓝列，因此打出牌的时候你都要思考要打在哪里才能让你的之后的行动有最佳的效益。所以比起就是重塑火星阿瑞斯探险队这种随意你自由分配的游戏而言，这游戏在发动能力以及打牌的时候都需要多一些思考的方式。那当然这款游戏在美术上面也是非常漂亮，你甚至可以把书种在那个牌上面。哈士奇，你有看那个这个游戏的一些美术图吗？
这个美术真的是超级精致的。
他会把一些书放在那个卡上面，其实玩家也不用想太多，他没有那么复杂。一开始我想说我靠这什么机制，还用到三维二维就算，还三维没有啦，那个只是就是 是把树长起来，然后可能会拿到卡的分数，或是你可以花掉上面的树木，把树砍倒啊，然后可以发动它的能力之类的，也就是一个假借环保，但其实根本就是在破坏生态的游戏。没有啦，没有，我开玩笑的。那总而言之，这是一款非常漂亮的游戏，我其实蛮期待的，不知道之后有没有中文版要出。
它在最近现在在那个 Kickstarter 上募资嘛？
嗯。
好像是第一天吧，你第一天参与募资的话，他会把你的名字就是印在盒子上，
印在盒子上，就我的乐园，
对，
残害环境的凶手啊，不是，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创造美好世界的人物这样子。OK， 这款游戏就先介绍到这边嘛，毕竟只是一个单纯的介绍，让大家知道有什么新的游戏。那我们下面就进入这个深入讲解的环节，一样，我跟哈士奇各找了一款我们想要深入聊聊的游戏啊，由哈士奇先开始。
那这款游戏呢，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长安，它也是前阵子在 Kickstarter 上募资。那游戏呢，就是带大家回到大唐时代的长安城，玩家们就是扮演长安城建设计划的负责人，然后为了更新与维护长安城的市容，然后玩家们就各自负责四个城区的更新工程，必须努力建设自己的城区，击败其他对手，获得朝廷的赏识。啊，游戏的概念非常简单，每一轮游戏玩家只有三种主要行动可以选择。第一种是抽取一张城市卡，第二种是把手中的城市卡放到城门生产资源，那第三种是把城门的城市卡移动到城区，然后就相当于是建设你的城区这样子，然后同时可以获得城市卡提供的增益。那此外呢，玩家还可以执行两种额外的行动，第一种是用金钱购买资源，然后或者是你夺取其他玩家放在城门的城市卡，这些行动都以城市卡为核心，所以如何在游戏图板上移动城市卡，让同张城市卡发挥生产资源、触发卡牌能力，然后满足终局积分条件等效果，就是游戏的乐趣所在。
所以手上那些城市卡，那些卡是一个人物吗？我看到上面有很多人，
它有人物也有建筑，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都要先打在城门前面。
对，不管是哪一种都要先去城门，
他们会先在城门前面排队，然后先上供一些物品，然后你再花时间，拿完物品之后，这个东西先拿啊，要不要进来再说，你要再花时间进来。
对，没错
啊，如果排太长，然后后面那些人就被挖角，被其他那个城门的人挖角走这样子吗？
对对对，没错，
哦，所以才要抢夺别人茶叶的
对
的行为。好好哦。
那这个游戏呢，我觉得第一个好玩的机制呢，就是它资源生产的方式，就是玩家要把城市卡放在城门才能够获得卡片上的资源，几乎每张卡片都有两种资源，所以玩家就可以考虑说我要用这张卡片来生产什么样的资源。那当玩家把卡片放到城门的时候呢，还可以把其他城门的城市卡移动到同一个城门上，所以说就可以让玩家在这个行动最大化它生产资源的效率。所以我们在选择手中的卡片的时候，就必须要思考一下，我要用怎么样的顺序叠放卡片，怎么样的顺序生产资源，我才可以顺利的移动卡片，然后最大化自己的效力这样。那另外一个有趣的机制呢，就是夺取其他玩家的城市卡。那玩家呢，就是因为他必须要先把城市卡放到城门，才能把城市卡放到自己的城区建设。当城市卡留在城门的期间，其他玩家就有机会把你的城市卡抢走。但是玩家也不是没有办法可以保护自己的卡片，因为夺取城市卡有两种限制。第一个限制是其他玩家只能够夺取最上方放在最上方的城市卡。那第二个限制是，如果你那个城门只有一张城市卡的话，其他玩家不能够拿走那张城市卡。玩家如果想要保护自己的卡片的话呢，第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清空其中一个城门，让那个城门只有一张卡片，这样那张城市卡就不会被抢走，就可以把这张城市卡放到自己的城区建设。那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你放上去之后，从其他城区移动城市卡来盖住这张卡片。但是这个缺点就是，你下次要建造这张卡片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先把上面的卡片移走。但是你清空城区这种方式呢，你又会影响你的资源生产的效率，所以你要如何取舍，其实也很伤脑筋。
所以它有点像那个五星吗？你有玩过吗？
我没有玩过这款。
好，没关系。总而言之，它是一个艺伎的游戏。然后他们就是会有一些能力值，那你会一直叠加能力值。最外面的新招募进来的艺伎比较有机会被别人挖角走。保护它的方式，其中一个就是跟这游戏很像，就是打一张新的牌，因为只有新的牌比较有机会被拔走，所以你就盖新的牌来保护掉你真的想保护的那样子。所以是这个概念是有点像嘛？
对。我觉得这个游戏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每一次你都可以选择三种或四种城市卡来使用， 然后这些城市卡的设计有一点类似七大奇迹，例如说我红色的城市卡它代表军事，那就会强化玩家之间的竞争性。那绿色的城市卡它代表科学，它有一点像是类似构筑的感觉，它这个可以强化你的行动效益。此外还有像是蓝色的生产资源，然后黄色商业，就是你可以转换你手中的资源，然后或者是政治，它可以加速你建造程序的速度。然后还有一个是思路的扩充，会给游戏带来新的资源这样子。所以你每次游戏使用不同类型的城市卡，就会有不同的体验。然后我觉得就是规则简单，但是又有蛮有深度的一款游戏。
啊，我们之后也会花时间就是吃这款游戏，因为我自己也很好奇啊。这个影片上说，我们直播应该已经结束了，就大家可以直接去透过
对，可
资讯
以。
卡来看。
那所以长安就介绍到这里，那我们来看一下肥龙介绍的另外一款游戏。
我要介绍的这款游戏就是新版的《莱波塔利亚》，封面有点黑，然后海盗的游戏啊。目前有一个正式的名称了，叫做《利波塔利亚：黄金之风》。啊，不是，利伯塔利亚自由之风，这款游戏跟九九第五季黄金之风没有任何的关联，不用担心，没有罗大佑，不用担心。
我是罗大佑，看着我。
啊，那因为这款游戏是老游戏改编重出了，所以这边就讲一下与旧版的差异作为一个开头。首先，角色数量由30张角色变成了40张，角色丰富度更高了。再来是战利品的能力多元化，而且可以自由调整这些战利品的能力。再来是简化了设置步骤，以及优化了双人模式，并且新增了单人模式。对，就是现在这个时期都一定会有的，就是死都要有个单人模式这样。那以上四点就是主要是新版本改良以及新增的部分。至于游戏本身骨干没有变化太多啊，玩家就是进行3次的航行啊，每次航行会有数天，每天会有4个阶段，而每次航行，玩家补充手牌，就是这些船员啊，将会一模一样。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你要去记忆玩家打了什么牌。所以，我们第一天的航行，大家的手上的6张牌会一模一样。但是没用完的船员会在第二次航行继续使用，所以从第二次开始，大家保留的手牌可能就不太一样，但补充的船员会一样，所以一样你需要去观察一下对手打什么牌，你可以去猜测他还有什么牌。那回合流程也非常单纯哦，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就是打一张牌，然后去抢夺当天的宝藏，赚取名声或是金币。我们同时打出来牌之后，会放在一个序列上面，按照小到大、左至右的排好。清晨阶段就到这边，就是把人派出去。然后之后我们会进入主要阶段，主要阶段会由白天、黄昏跟夜晚构成。这个也非常单纯哦，白天就是从左而右执行每张牌的白天功能，执行完所有人的白天功能之后，再从右至左执行每一张牌的黄昏功能。黄昏时期的时候执行完牌，如果那牌还活着的话，代表他成功出去了一天，然后回到家里，他就会从当天的宝藏选一个拿走。也会立刻启动这个宝藏的一些效果。这些存活的手牌，也就是船员，就回到玩家面前。然后，如果这个牌有夜晚能力的话，晚上会再发动一次能力，而且之后每天晚上都可以发动能力。在数天之后，一次的航行就会结束。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把身上的钱放到户头里面，放到这个宝箱。这些钱就不能再自由运用，它就是定存的概念，但它也不会被其他玩家偷。之后，玩家就重新补充6张船员，并进行下一次的航行。3次航行结束后，谁的金币多，谁就获胜了。这个部分的骨干是跟旧版的这个莱波塔利亚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哈士奇有玩过旧版的吗？
我有玩过，在 BGA 上面有
玩过。哦，对，BGA 上有，我都忘记了，因为我是玩实体的，很多年前玩的，我没有想到这个游戏竟然会突然间出个新版本。
对。
真的，而且美术整个大改，然后里面的配件也变得比较，怎么讲，战利品变成那种类似花砖物语的那种，对，砖头。对，当然，这个新版新美术好不好看就见仁见智啦，我觉得是还不错啦。这款已经确定要出中文版了，而且速度听说很快，听说4月我不知道是预购还是发货，超快的。如果到时候厂商有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话，我们也可以拍这个游戏教学影片。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啦，这个游戏。
对啊，新版的美术就比较明亮。
哦，对了，跟你讲，那个惊天鹅堡有2个新出的游戏啊，他们已经确定要出了，而且应该是今年，但不知道时间。一个是那个龙焰魔法阵，你知道这款吧？
龙焰魔法阵听起来很熟悉耶，这个。
因为它就是 Flamecraft 的。
哦，原来就是哦，翻成这样子哦。
对，它变成龙焰魔法阵了。那另外一款
还
是
蛮
那
可爱
个
的。
二铁终极版，就是那个黑色盒子上有个星星
哦，二
的。
铁。
对，他们有跟我讲说，就是今年会出，然后也，可是还不知道时间呢。对，我忘记讲这件事情了，我们就补充在最后这一个环节。
所以他们会请你拍片喽。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们只说他们会请，他们讲得很保守。
好，是，欸，是哪一家出的啊？这两款
新天鹅堡啊。
哦，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全部内容。我们先讲了一下翻译的精髓嘛，然后这个几个四个游戏，大家不还记不记得？以及最后的两款新的游戏。好，那这是我们第二期大概会想要做的一个顺序的调整啊。我们把这些闲聊放在前面，大家也比较有时间在首播的时候在留言区跟我们聊天，跟我们进行互动。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那哈士奇这边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嗯，好像也没有，
这也没有。那如果就是对于这种顺序有什么想法，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新的 idea， 也都欢迎在首播或者是结束后下方留言跟我们提议。好，那我是给肥龙一盒桌游。
好，
听名字好不习惯，突然间一个卡住这样。
对，我是大只哈士奇。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见，拜拜，
拜拜。